一场风波过去，秋瑾长出了一口气呀。可这个事儿是过去了，李玉娘的病可加重了。虽然他躺在床上，刚才也不怎么明白过来了，院里的吵吵喊喊的声音把他惊醒，他都听见了，一着急是大口吐血。就在出事这天晚上的三更天，一命呜呼，于是长辞。秋瑾来的是正好啊，正赶上这门丧事。咱们简短结束，给夫人李玉娘穿上寿衣，买了口棺材，入了殓，草草的安葬，就等着谭嗣同的灵柩运回来，让他们夫妇合葬。那时候在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，但是夫人这一死，群龙无首，陈马怎么办？小翠怎么办？易红又怎么办？这个家怎么办？大伙哭不？都问秋瑾。哎呀，把秋瑾给愁的，一想我既然管事，我就管到底吧。等晚上没事，他把这一家人聚齐了，大伙坐在一块商议。秋瑾就说：“我出这么个主意，七爷死在北京，尸骨落到何人之手，咱们不得而知。跟着他的罗英也不知道在哪呢，这么长时间没回到家来，是不是也摊了事儿了呢？我打算呢，带着你们赶奔北京去一趟，你们到那儿找找罗英，再打听打听谭七爷尸骨的下落，你们意下如何呢？”这大伙都乐意，说感情那好，那到北京去，您专为送我们，我们于心不忍。不，秋瑾说还不是单独送你们，因为我跟我丈夫要赶奔北京户部上任，正好顺路把你们领去。至于路上的花销，你们不用管，全由我来负担。咱们两家过命的交情，花两钱算什么呢？这几口人是千恩万谢。这秋瑾把他安慰好了，回到长沙见王平君。王平君就是他丈夫，把这事儿就说了。王平君把两个人一沉鼻子，事儿一煽乎，多管闲事，你管那干什么？谭嗣同死活该，他早死，他有福不会降，定眼的拔罐子，他作死了。这小子没好词儿，秋瑾一听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。你放屁！你嘴里会气人话吗？不准你污蔑谭七爷！哈哈哈，哈哈哈！我不说，我不说。我说你揽这些闲事干什么？上来这几个臭要饭的，你还把他们送到北京？这钱谁花？我花。这事你也不用管。你只要答应带着他们就行。为这事儿，两口子还记过了拜见。王平君一想，惹不起秋瑾，干脆答应了吧。这事儿就定下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王平君带着夫人走马上任，一红四黑，小翠、陈妈这都跟着。他们是坐船去北京，先买的江轮，到了上海之后好再换船。结果在江轮上发生事儿，这艘江轮3500吨，是英国的轮船，可这大客船相当漂亮。你想王廷君要想去上任，不得抬上点吗？他跟秋瑾包的是二等舱，那四黑一红他们呢，这借人家瓜就坐了三等舱。三等舱那条件就差了一些，每个屋里是8个人，上下铺，但是都挺干净，就为了男女方便呢。小翠、陈麻、一红包了一个女间，这屋虽然8张床包下了，宁愿多花钱。就这样呢，四黑自己住一间房子还比较方便。开船走了不久，大伙都到甲板上兜风， 你看那玉红见过大世面，这小翠和陈马还没出过远门，哎呀，到甲板上趴着栏杆一看，哟，真好哎，这世界这么大呀，啊，就把这愁事就忘了。这王平君这小子呢，也上甲板上溜达来了，一眼他看见玉红了，哟，裴丑，这小妞真漂亮。就凭我姓王的惯走风月场，净接触女人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呢。他就问秋瑾夫人，这个事你看看，你呀，做了好事你自己还不知道，这个就叫易红，是我那干姊妹贴身的丫鬟。哦哦，易红，嗯，不错，这名儿也挺新鲜。哈哈哈哈，哎，夫人，能不能叫过来给我指引指引？可以。秋瑾把陈妈小翠就叫过来了，给王平君一介绍。这王平君仔细一想面，陈妈那就甭提了，人老珠黄，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别说这小翠长得也挺好，但是跟易红站在一块一比，相形之下就显得有点发土。唯独这易红怎么看怎么水灵，这小子假亲假近，甜言蜜语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这回这不是跟我们一块走吗？路上放心，花钱算个什么，我们跟老谭家过着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等咱们到了上海好好玩玩，到了北京多住些日子啊。可你要是不乐意走，那长期住着我的府里也行，这是我当了户部主事有那条件。哈哈哈，夫人你说对不？秋瑾还认为他是好心，心里挺高兴，在旁边紧点头，是啊是啊，易红啊，他是个直心人，嗯，你就管他叫大姐夫就得了。哎，这么一直人呢，小翠也管他叫大姐夫，陈妈当然不敢了。可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王平君破例请大方，非要请客，大伙围着桌边在一块会餐，这桌饭吃的还挺丰盛，也比较香甜。到了晚上，王平君这小子睡不着了，他在床上把脑袋翘起来一看，秋瑾脸冲里，打着喧声已经睡去了。秋瑾这人就太乏了，王平君把两手枕到后脑勺上一琢磨，哎呦，这易红太迷人了，哎，这小丫头要弄到我手里得有多大的艳福啊！就说不能长期在我身边，哪怕临时玩玩乐乐，我也心满意足。他这个当仆人得见过什么，尤其要在老谭家不得地，他连饭门都找不着，就凭我堂堂的户部主事，朝廷的命官，只要我过去许他点好处，把手一搭，何愁他不入钩？这小子越想越美，净想邪道，要不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叫色胆包天呢？他轻轻的在床上下了地，把鞋蹬蹬，披着衣服，他偷着出来了。等摸到女眷的房门外边，他摘了他听了听，里边似乎没动静。他仗着胆子把门拧开了，把瞎话都想好了。如果屋里人都没睡，被人发现，我就说找小翠有事儿，如果他们都睡了，我就轻轻摸在易红的床边啊，哈哈哈！这小子越想越高兴，拉门往里一看，冤家路窄，这屋里就是易红自己，陈妈和小翠都不在，什么原因呢？闹了半天，这小翠有点闹肚子。到了晚上，突然肚子疼起来了，吃了几回药也不见效，陈妈陪着他找大夫去了。 人家船上条件好，带机舱，带个小医院的，他问明白到他看病去了。就这么一折腾，一回也睡不着了，正仰着壳在床上躺着，进门开了。一红还认为他们回来了呢，赶紧在床上就坐起来了。回来了，抬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一瞅是王新军，借着灯光一瞅这模样，就知这小子没安好心。王平军这彩神进来，回首把门关上，冲着一红一笑：“小妹妹，还没睡呢，你大姐夫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哎呀，我怎么就不许来呢？哎，下晚睡不着觉，到你这屋串个门，来来来，让我坐会儿。这家这脸皮有多厚，一屁股坐在一红的床上。一红呢，由于晚上睡觉把外衣都脱了，就穿着一身内衣，露着胳膊和大腿。在那个年代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都不方便。一红赶紧拉过被子，把身上就蒙上了，脸臊得通红。大姐夫，有话明儿个再说，这叫人看着多不方便。小妹妹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这个人呢，最同情人，最理解人。哎呀，你这命可够苦的，投奔老谭家，十指望享几天福。结果老谭家还贪了事儿，哎呀，我真同情你。我说小妹妹，你心里别难过，我在甲板上跟你说那都真事儿。我这人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你不知道我这心那是菩萨心。今后没钱你说话，遇困了你找我，我是解囊相赠。另外呢，我看妹子也是个风流人，据你姐姐跟我讲吧，你还在这北京混过事儿，在什么口袋底儿胡同里一春院还待过几天。不用问，你一定接触过不少的男人，你发现那些男人哪个能赶得上我姓王的呢？妹子，这么办得了，让姐夫我高个兴，咱俩亲近亲近。说着话，这小子往前一扑，叫艾一红，可把艾一红气坏，又臊又气，浑身哆嗦成一个了。他真没想到秋瑾的丈夫是这么个东西，真替秋瑾难过呀。那建湖女家那人多好，一朵鲜花插在狗屎顶上了，他想喊没敢喊。你说全船的人都睡了，在这外国船上再一喊怎么回事儿？弄得清不清白不白的，自己跟着也埋汰。另外他又想到这一喊让秋瑾怎么办，那脸往哪搁呀？你说不喊眼前要吃亏。正在这时候，走廊上有人咳嗽，陈妈扶着小翠回来了。这船上的拢音虽然离得挺远的，就听着挺真切，把王平军这小子吓得一拨了脑袋。哎，一红啊，俺咱爸今儿个算定个约会，明儿个我准时来找你，给我留门啊！还这时候不见不散，我给你好东西。说着，他摘几个金溜子，砰，扔在一红的床上，转身他走了。他出了门，一红就哭开了，委屈。可正这时候，陈妈和小翠进来了，一瞅一红在那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陈妈四十挂零了，属她岁数大，这时就得有长者之风，过来就劝一红：“怎么了？跟个孩子似的，就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哭开了？啊，快点坐下，别着这凉，快点点，这怎么这事？”小翠挺聪明，觉着这里头有点特殊的情况，过来就问一红姐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说谁欺负你了？”一红能不说吗？吞吞吐吐把刚才的事儿说了。陈妈一听，把那嘴张多大都能塞进一个苹果去。 说不出话来了。小四可气坏了，一红姐在甲板上我见着他，我就看不是好东西，他那两个眼睛跟正人不一样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不过他胆子太大了。一红姐走，告诉建虎女侠，让他好好惩治惩治他这个丈夫。不，那对秋金姐脸上不好看，咱不能那么干，那你就贬了贬了，就这么咽了。哎呀，一红也拿不定主意，把头一蒙，光哭了。陈妈、小翠儿都没主意，是说是不说呢？不说，他急去耍坏怎么办？说跟谁说呀？等第二天，他们没露声色，吃完饭，把那四黑叫到旁边来了。小翠儿跟四黑两个人感情不错，现在虽然说没定亲，老板也是那么回事。小翠儿和陈妈把这事跟四黑说了，四黑闻听可怜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，王八蛋，怎么办吧？你们不拿不定主意吗？我给出个主意，来，过来。说着把一红也叫来了。四黑在这像军师一样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他几个人一听都乐坏了，还得是男人主意多呀。四黑告诉他们，假如今儿个晚上王平军再冒坏水，胆敢进一红的屋，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事，不管他来不来，咱先准备上。好了，这个事瞒着秋瑾谁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就说这王平军色胆包天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果然到那时候，他蹑足潜踪，又来找便宜来了。他没来以前呢，先到四黑那屋先看看，他也加了防备了。拧着门子进去一看，四黑正然蒙头大睡，喧声如雷，他放心了。可秋瑾也睡了，看来没有碍眼的事儿了。他要高抬腿轻落足，到了一红的房外，一拧的把手把门推开了。这一看，嘿，陈妈、小翠儿也不在乎，就一红的床位上躺着个人，半蒙着头，门还没插着。王平君这心得高兴，怎么样，这女孩子就嫁不好，一个手溜就把她买过来了，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跑。您说这小子胆子多大，扑着床前唰把被子回去撩着嗓子找便宜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不是一红，那是躺着个大老爷们儿，男子汉，满脸大黑胡子，没把王平军给吓死。喂，正在这时候，床上躺着个人一咕噜声坐起来，砰，一把把王平军的脖子给掐住了。砰，哎呦，我让你小子冒坏，啪，把灯给点上了。在灯光照耀下，呵，王平军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赤条条一丝不挂呀。这小子扑通就跪下了，借着灯光他看清了，床上躺这人正是四黑。上段书咱说了，这主意是四黑出的，人家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一红啊躲起来了，四黑在这躺着装一红，抓了个老实的。王平君一看是四黑呀，可把他吓坏了。按理说，一个是当主子的，一个是当奴才的，他怕什么？因为他亏理呀。你说这玩意可了不得，磕头雅在鸡前碎泥。哎呦，四黑哥，哎呀，四黑哥哥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 四黑把船舱的门关上，压低了声音，咬着牙指着王廷钧的鼻子：“呸！王廷钧，你是人不？你还个官呢你？你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难道你唱你干点好事？哎，我错了，四黑哥，我错了，你原谅，原谅个屁！你说怎么地吧？是不是叫我拿上面的捆上，推到船的甲板上，把全船的旅客全找出来，把你交给船长处理？”“哎呀，别别，哎呀，别别，那样我就身败名裂，还不如要我的命呢！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谁让你们跟我媳妇都处的不错？”哎，他这句话打中要害了。他媳妇是秋瑾呐，你说秋瑾多倒霉，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，找了这么个男人。四黑呀，把这火往你压了呀！好吧，原谅你也行，你得答应我三个要求。行，三百个、三千都行，只要我能做到。废话，叫你上天你能上得去吗？提出来你就能做到。听我说，你说，从今以后你要走正路，当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，再不准调戏妇女、颠倒邪淫，你能做得到吗？
能，人才能啊！不吃一堑，不长一智，以后我一定痛改前非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
那就看真格的了。第二，对易红，你不准再打白点子。从哪这到北京是万水千山，如果你再存有邪念，敢动他一根汗毛，你记得住，我就把这事给你抖了出去。
你定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王廷钧他再敢安邪心，让我临死而不得善终。
第三，说到这儿啊，四黑好像没乐了。王廷钧，这玩意儿第三件事儿难办点，但是你也得办。我这床铺底下有只夜壶，里头装着我一壶尿，你把它喝了啊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你多敢记住这个事儿，你就不干坏事了。
我四黑哥，他这头两件都行，这些后边的
废话，你答应我，不答应我马上就找人去。说着，四黑站起来，拉着要走的样子，把王廷钧吓得把四黑腿给抱住了。
等一等，好好，我答应。不过，太多点了，一壶我也喝不了，让我喝一口得了。
四黑呀，这个乐呀，大嘴扭过脸去，把嘴堵上。行，一口也行，现在就喝。你说这四黑够损的，真给他准备了一壶尿，这是气的没办法。要有一线之路，能这么调理他，王廷钧这小子也真行，能伸能屈，可不屈也不行了。他捧起夜壶来还闻着，我这味儿可够串的。废话，这两天我就上火喝。
真喝了一口，哎呀，喝完了他这个翻心就甭提了。
四黑冲他一摆手：“滚！”这小子是狼狈逃跑，吃亏不浅。